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九课，主题是王跟但以理的谈话，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2章36到49节。我们先来稍微谈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结构跟铺陈。这里头涉及了几点，第一点就是世间权柄的起落跟神圣的终局。我们上一堂谈到了巨像，那这座巨像的构造划分标示了人类统治权的四个连续阶段。尽管普遍的解读认为他们是代表四个独立的帝国，但是也有少数学者的观点认为，既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是黄金的头部，那这四个阶段呢，更有可能是指涉在单一帝国里面相继掌权的四位君王。但以理首先确认尼布甲尼撒王的帝国就是金头，是当时世上最辉煌最雄伟的霸权，并且长期掌控着以色列人的命运。但是他强调，王所有的权势和荣耀不是源自他自己，是由天上的主宰所恩赐的。随后的阶段被迅速带过，解释的重点落在了最初跟最终的政权上面。第二个政权就是赢，在素质上逊于第一个政权，而第三个政权同则在力量上跟第二个相当。最具破坏性的第四个阶段就是铁跟泥反而成为焦点，也就是说他虽然拥有碾压一切的力量，但是他同时也具备了出乎寻常的内部弱点。这个政权试图透过诸如联姻等手段来巩固自身的缺陷，但是这种努力是注定无效而且短暂的。但以理的阐述是从尼布甲尼撒王时代以色列人被世界强权支配的起点，一路延伸到这个虽然力量惊人却极度脆弱而且需要徒劳挣扎来维持的最终形态。再来，这一段落经文也说明了超越历史的永恒统治。跟先知耶利米只是预言巴比伦灭亡不同，但以理的信息呢，还展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主权。那块不是经由人力所雕凿出来的石头，象征着上帝自身的威能跟统治权。他一举摧毁了整个人类统治的体系，将所有世俗的强权化为尘土，随风而逝。随后，这块石头生长扩张，成为一座覆盖全世界的巨山。这个表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短暂国度，最终都将被彻底消灭。而这座巨山代表着上帝亲自建立永不衰败的国度。石头所根源的磐石也暗示了这个新政权来自上帝本质上的坚固跟可信赖性。再来是第三个部分，这段落经文也讲到了异邦君王的俯首称臣。面对但以理展现出来的超凡智慧，尼布甲尼撒王做出了公开的敬拜行为。虽然这可能是一种对有功的人的尊敬，但是经文更深层的含义是，王承认了但以理所代表的真神。他称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意思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和万王之王。这种对神圣启示源头的认可，直接促使王将但以理提拔到了高位，让他担任巴比伦哲士的首领，赋予他实际的政治权力。这也证明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远胜过当时所有巴比伦术士哲士的学士。再来往下，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经文的解析的部分。我们先看2章的36到38节。 经文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这几节经文在描述王权势的一个确认跟神圣的一个根源。但以理在开始阐述梦境的意义的时候，他采取了很审慎的策略，目的就是要让尼布甲尼撒王感到安心跟尊重。他首先以最尊贵的方式来称呼王，随后他就直接肯定了王所拥有的巨大统治权力。他的国土广大无边，而且他对全世界的人类以及包括野兽、飞鸟在内的自然界都拥有实际的控制权。但以理这里的措辞一方面有迎合王的意味，因为他不只将尼布甲尼撒标榜为最珍贵的黄金之首，还证实了他对整个世界的掌控。另外一方面，他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一份令人敬畏的真实权柄和所有荣耀，并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由天上的主宰所赐予跟授权的。接下来我们看39到40节，经文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这两节经文的描述呢，是在讲第一点，就是第二个政权跟第三个政权的一个特征。预言指出呢，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黄金帝国之后，会兴起一个不如前者的政权。尽管有少数学者推测着后续的三个实体可能是巴比伦内部相继的三位君王，但是我们从经文的语义看，它更倾向于指向截然不同的帝国。学者普遍认为呢，紧随之后的第二个国度，就是赢的部分，指的是马代波斯联合帝国，或者是单指马代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呢，虽然版图广阔，但是在王权的集中度、内部的团结性以及他们整体的国力上，被认为都不如由尼布甲尼撒这位开国君主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强大。这种简洁的描述也有可能带有安抚尼布甲尼撒王的作用，暗示他的帝国虽然将被取代，但是继承者比他们略逊一筹。再来，这段经文也讲到了第二点，就是第三个国度铜的特点是他所呈现的无远弗届的统治范围。这个政权呢，被预言他将掌管全世界。有鉴于他紧随在第二个国家之后，这被普遍认为是指空前强大的希腊帝国。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天才，希腊在武力征服和版图扩张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巨大版图，因此将第三国视为希腊帝国是相当恰当的解读。再来，这段经文也提到了第四个强权的极度威势。但以理对第四个国度的描写是最细致跟深入的，显然是希望王特别关注这个实体的形态跟最终命运。这个帝国的强大程度也是空前的，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就是这个帝国坚固如钢，他的国家力量坚不可摧，屹立在人类历史上展现出了压倒所有竞争者的霸主气势。再来，这个帝国可以碾碎万物，他拥有像铁一样的摧毁跟压制的能力。经文使用的动词打碎和克制都强调了他猛烈的冲击力和破坏性，这预示着这个帝国将无往不利、战无不胜，建立一个前所未有、令人闻风丧胆的巨大帝国。再来往下，我们来看41到43节，经文说，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一小段经文在描述下面几件事。第一件就是第四帝国的内在缺陷跟瓦解的原因。但以理预言的第四个政权，它致命的弱点就藏在它的根基，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中。这表示尽管它拥有钢铁般强大力量，但最终却会因为内部产生不和跟分裂。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组成的人民的成分极度混杂，导致国内存在着深刻而且难以化解的矛盾跟分歧。虽然这个版图辽阔的帝国会努力地寻求民族融合，甚至可能透过联姻等方式来尝试融合不同群体，但是就像坚硬的铁没有办法真正跟松软的泥土结合一样，这种团结是虚有其表的，是徒劳的。一旦面临重大的外部或内部压力，这个帝国的结构性危机就会爆发，使它彻底崩溃。再来，这段经文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第四国身份的争议跟解读的流派。对于第四个帝国的真实身份，解经界呢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主要观点。持希腊帝国观点的人，这些学者认为第四个国家就是希腊帝国，特别是亚历山大死后由他的继承者建立的诸多王朝。他们认为预言目的在鼓励当时受安提阿古四世迫害的犹太人，让他们相信神的介入即将粉碎暴政。那在这里头对半铁半泥的解释就是呢，有人认为这个代表希腊化政策在不同地区，比如说在埃及或巴勒斯坦的推行不顺利，或者是指亚历山大死后四大将领分国，也有人认为是指希腊继承者中的南北两大王朝，也就是塞琉古和托勒密王朝之间屡次失败的联姻跟冲突。再来呢，持传统罗马帝国观点的学者认为呢，第四帝国指的是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并且也提出以下的这些论证。从军事跟国祚来看，罗马的军事力量和版图广度都超越了所有前三个帝国，而且它的存续时间最长，跟经文描述的坚壮如铁、打碎克制百物最为吻合。那从人口混杂的层面来看，罗马帝国囊括了极为广泛的种族跟文化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在信仰和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它难以真正融合成一个整体，符合铁跟泥不能相合的描述。最后从后续启示的吻合度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对第四兽的奇特描述更符合罗马这个前所未有的政权，也为后来的启示文学，比如说像启示录，提供了基础。再来，这一段经文所讲到的第三件事就是末世的展望的这个部分。有部分的神学家认为说，罗马帝国是末世前的最后一个政权，随后将会出现一段没有被第二章提到的教会时代作为过渡期，而且预言罗马帝国的版图会在末日重现，形成十国的联盟，最终被基督的国度取代。但是更普遍的解读却认为，第四个国度也就是罗马被用来描绘所有末世里面抵挡神、崇尚人本主义的强权，而这个国度将由神国彻底取代。综合来看，将第四国理解为罗马帝国跟他末世的预表，在解释上所引发的矛盾比较少，也更符合圣经的预言发展逻辑，特别是跟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及启示录里面相关主题是相连贯的。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43节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44到45节。经文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两节经文在描述的是，第一点，神国的永恒确立跟世间权柄的终结。经文里头强调，当世上的列王能在掌权的时候，天上的神预定的计划也将会实现，也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永不衰亡的国度。虽然经文里面没有明确指出这里的列王指的是哪几位，但很自然的应该被理解为最后一个帝国中的统治者们。跟世上所有国家不同的是，地上的政权总是被新的征服者取代，但是神的国度却是无人能攻克的。事实上，这个神圣的王国将会彻底摧毁所有世俗的国家，并且永远的持续下去。经文在描述具象的时候，虽然让人产生了四个国家可能同时存在的错觉，但是这更多的是因为具象作为一个整体象征所带来的效果，暗示所有世间权柄将会在同一个时刻彻底的倾覆。具象里面的脚和脚趾头是具象构造的必然部分，作者并没有赋予十这个数字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它的重要性不会比身体被分成两条腿来得高。再来就是这两节经文也会提到神圣的源头跟预言的真实性。但以理呢再次强调了那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重申了它的超自然的本质。这块石头是上帝亲自预备，目的在完成他对人类历史的终极蓝图。这场景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历史事件的常规和人类智慧的理解范围。但以理指出，尼布甲尼撒王能够预知这些未来之事，完全是出于伟大之神的特别眷顾。但以理如此强调梦境的确定性跟解释的真实性，是为了敦促王立即正视这个语言所带来的实际含义和挑战。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二章36节到45节的经文释义，可以说是一个宏伟启示的核心总结。首先呢，这段经文呢提到的是解梦的本质跟神国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典范。解梦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不只是解释梦中的图像，更是把这些意象跟当下还有未来的实际处境联系起来，特别是跟上帝对历史进程的一个相连。但以理的讲解不是出于个人学识，而是来自神圣的启示，因此它的内容具有绝对的权威跟真实性，超越了所有巴比伦哲士的任何的解读。这一段宏大的预言不只限于描述历史上的四个特定实体，更揭示了世间国度运作的普遍规律跟模式。这整个启示当中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前面四个政权，而是第五个神的国度。这个国度完全源于上帝的行动，尽管它来自天上，它却直接介入而且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轨迹。再来，这一大段经文也讲到了巴比伦是神所设立的世俗起点。但以理直接向尼布甲尼撒王宣告，你就是那个金头，虽然王自大的认为是他本人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并且可能也因此铸造了金像来夸耀他自己，但是但以理坚决澄清说，这位世上最世俗的君王跟他的国度实际上是蒙受天上的神所设立和允许才得以存在的。这反映出了上帝对世间万有的主权和掌控， 即便是巴比伦这个强大的政权，它的存在和权力也完全落在神的旨意之下才能够运行。再来是第三点，就是这段经文提到四个政权的特点跟衰败的趋势。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巴比伦被看作是悖逆世俗国度的典型，即金头之后的银、铜、铁所代表的政权价值跟地位都逐渐的递减。银跟铜的国度被简短的提到，强调他们的权势不及第一国，但是依然具有统治天下的力量。而第四个政权获得了最详尽的一个描述，因为它标志着人类世俗统治的彻底终结。它拥有钢铁般的毁灭性军事力量，同时却具有致命的内在弱点，就是不同的成分没有办法融合统一。在第四帝国里面出现的文化政治上的不协调，会导致它的根基不稳，最终将会因为自己内部分裂跟自我毁灭而崩塌。这也表明了人手所造的世俗制度没有办法承受自身缺陷的重压，衰败是必然的结局。而最后一点呢，就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第五个国度是历史的终极目标。在这些所有的世俗强权统治时期里面，上帝将会建立他的国度。这第五个神的国度是历史进程的最终目标，它跟所有世俗国度截然不同，因为它永不终结，不会被取代，而且它不是源于人类的努力或创造力。那一块天然的非人手雕琢的石头，代表着这个是源自于天上的稳固持久的统治权。它虽然起始于微小，却能够摧毁整个人类体系的巨象。再来往下，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46节，经文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这节经文在表达的是第一个国王的一个极致敬意跟态度的转变。面对但以里所揭示的奇妙预言，尼布甲尼撒王展现出完全的心悦诚服，所以他做出了很不寻常的举动，就是他亲自俯伏在地，向但以里行下拜之礼。作为一国之君，这种对臣子的谦卑态度是极为罕见的。那他这种行动的背后可能有多重的原因，有可能是他把但以里看作是救星的这种敬畏，也就是说王深知自己提出的考验难度很困难，原本对没有人能够解惑到极度焦虑跟不安，但是但以里的出现对他来讲简直是独一真神派来的拯救者，因此他对但以里就表现出最高的崇敬。那也有可能是他尊崇但以里的神，王将但以里看作是神明的代表，透过向但以里下拜表达了他对但以里所信奉的那位神的深切尊敬。那也有可能是他的个性的对比跟转变，作者可能是借这样的一个对比显示，先前那位骄傲而专横的尼布甲尼撒王如今在经历了神伟大力量的震撼后，态度有了显著的转变。再来46节呢，也再来这第46节的经文也提到了敬拜的真实性跟对抗性。王对但以里的敬拜是真诚而且隆重的，他不只行了跪拜之礼，还献上了贡物和香品，这些物品是专门用来敬拜神祇或献祭的，进一步证实了王的下拜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宗教性的敬拜。尼布甲尼撒王的这种善待和崇拜行为，有力地反驳了某些批评家把他看作是迫害犹太人的暴君安提阿古四世的观点。这些行为证明了尼布甲尼撒王是真心被神的启示所折服的。再来往下，我们看47到第49节，经文说，王对但以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里，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里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里常在朝中侍立。 这大段的经文在描述的是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王对至高神权的一个承认。尼布甲尼撒王的发言显示他对但以理所信奉的神已经有了一份深刻的认识。他称呼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所敬拜的神是你们的神，并且郑重宣告这位神确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这位原本信奉多神论的君主这时候就意识到，在众多的神职里面只有这么一位是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他明白这位神有能力决定世界各国的兴盛衰败，甚至最终可以取而代之。再来经文提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但以理的擢升跟忠诚的举荐。王兑现了承诺，他给了但以理丰厚的赏赐，把他晋升到高位。但以理不只是被任命为巴比伦全省的总督，他还担任全国哲士的首领。尽管但以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没有忘记他的战友。他知道他这次成功还有赖于三位朋友的共同努力跟贡献，所以他也需要忠诚的伙伴在宫廷内外来支持他。但以理随后就向王举荐沙德拉、米煞跟亚伯尼哥，使他们也获得了管理巴比伦事务的职位。而但以理本人呢，是常在朝中侍立，意味着他身居要职，随时准备接受王召见商议国家大事。再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2章46到49节经文的一个大意。这个大意呢，显出的第一点是国王的敬意跟真神的一个主权。尽管尼布甲尼撒王向但以理表达了个人的敬意，但是他显然已经领悟到了启示的真正源头是谁。他清楚意识到但以理之所以能够揭示并且解释这一个深奥的奥秘，完全都是那位至高神所赐予的，并不是巴比伦的偶像或占卜术所能及的。王呢，因此同时称赞了但以理本人跟他所信奉的独一真神。他认定呢，这位属神的人拥有非同寻常的灵性，而且公开承认但以理的神才是世上所有君王的主宰。而这种认知甚至延续到后来的伯沙撒王的时代。再来呢，这段经文里头他也呈现了第二点的状态，就是但以理的擢升跟流亡中的一个希望。尼布甲尼撒王他提拔但以理的举动呼应了古时候法老提升约瑟的先例。但以理被授予了巴比伦全省的最高行政权，他被封为哲士群里面的首领，在一个以术士闻名的地方获得了极大的荣耀。在摧毁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国中，但以理身居高位，这个为被掳的子民带来了一线的希望。他的殊荣甚至超越了后来的约雅金王，这个被视为上帝预备他的仆人来掌管世间政权的安排。最后呢，但以理能够成功的向这位强大的异教统治者提出请求并且得到应允，再再都证明了神的主权跟同在，给予了流亡中的百姓远超过预期的信心和指望。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